圣经，那是一本多古老的书呀，里面的故事一定很沉闷吧？
哎，那你就错了，圣经里啊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呢。
哦，我们来说小故事。
那在哪里可以听到这些故事呢？
哎，让我告诉你啊，到喜乐葡萄俱乐部就可以听了。爱听广播剧的大朋友小朋友快点来哦。
喜乐葡萄俱乐部，
诺亚方舟，亚当夏娃和大卫王。哦，我们听完小故事是不是觉得。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每周六听广播剧的时间了，欢迎来到喜乐葡萄俱乐部，我是小凡老师。
大家好，我是多多。
我是依琳姐姐，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咯。
那上个礼拜啊，我们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后，他的尸体被安放在一个被大石头封住的坟墓里。那过了安息日，到了星期日的清早，地大震动，那天使啊把大石头给滚开了，耶稣复活了。那士兵看到后啊都逃跑了，他们把所见到的告诉路上遇见的所有人。那妇女们来到坟墓，发现啊里面空无一人，那有天使呢显现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他不在这里，告诉他的朋友们，耶稣将会在加利利与他们见面。那这些妇女们听后啊就赶紧往回走去找门徒。那在路上，耶稣又亲自的在他们面前显现，也吩咐他们去找门徒报喜信。那这些妇女一见到门徒就说，我们看见主耶稣了，我们看见主耶稣了。他们呐、欢喜得不得了。可是呢，门徒们却认为啊他们是胡言乱语。可是妇女们一再保证他们说的是实话，因为他们不仅看到了天使，还见到了复活的主耶稣。那可是呢，门徒们却说什么也不信。他们除了不信，他们的心里啊其实还在为主耶稣的死而忧伤难过。而看到这些妇女们他们非常喜乐呢，就让他们更加的揪心了。那有其中两位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他们就起身走了出去。那他们去哪儿了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以马忤斯是一个小村庄，坐落在耶路撒冷的西北边，离耶路撒冷大约有25里，估计走路的话需要花上2.5小时。这天下午，有两个人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他们的脸上露出悲伤和沮丧的表情。
哎，你说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呢？耶稣已经死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怎么能没有老师呢？失去了他，我真的感到心里好空虚，好痛苦。
哥留巴，我和你一样，都深爱着老师。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发生呢？假如耶稣真是弥赛亚，为什么他不维护自己呢？为什么不彰显他的大能呢？
哎，你问的这些问题，我这几天脑袋里也一直在想，但我真的不晓得答案，越想就越想不通，越想就越让我沮丧。
突然，他们的身边出现一个陌生人向他们说话，吓了他们一大跳，刚才怎么都没有注意到旁边有人呢？这个陌生人好像也要到以马忤斯去。
你们在谈什么？谈得这么起劲啊？我刚才一路跟在你们后面，不是有心要听你们谈话的内容，但你们看起来这么悲伤，莫非是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儿？ 你们介意我问问吗？
难道你不知道这几天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你是外地来的吧？
发生什么事了？说给我听听。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也是我们的老师，他说话和行事都大有能力，但是前不久祭司长们和犹太人的领袖把他抓去了，定了死罪，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过去一直认为耶稣就是那旧约预言的弥赛亚，是来救赎以色列民的。可是耶稣已经死了三天了。
今天早上有几个妇女来说，她们清早去了坟墓，发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坟墓是空的，还说有天使告诉他们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后来彼得和约翰也去了，的确没看到耶稣的身体，但其他什么也没看见啊。哎，
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
老师，这两个人还没认出主耶稣来吗？主耶稣在责备他们呢。
他们呢还没有认出耶稣。当主耶稣说他们无知，还说他们的心信得太迟，那他们听了之后啊，根本还没有时间生气，因为眼前的这个人就继续说下去了。他紧接着从摩西还有众先知起，凡是提到弥赛亚和基督的受苦受死的预言，都向他们讲明。
老师，那有哪些预言呢？
关于主耶稣的降生，有预言说他是童贞女之子，他出生在伯利恒，他从犹大支派出生，还有他的家族啊是来自大卫王。
圣经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句经文就告诉我们耶稣出生在伯利恒。
对的，那关于主耶稣的被钉，在圣经的诗篇第22篇里呢就记载了很多。
是的，这首诗篇在1000年以前就预言了弥赛亚的手和脚会被扎，弥赛亚的骨头不会折断，所以当时罗马兵只打断了其他两个犯人的脚。另外也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针灸。
哇，以琳，你读圣经好仔细哦，给你点赞。那另外啊，还有像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就记述了一位受苦的神仆，指的就是主耶稣。那在那里呢，详细的描述了耶稣受鞭打受苦的种种，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最后与财主同葬。那以赛亚书的53章也解释了耶稣基督受苦死亡的必要性。
哇，原来圣经有那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老师，那两个人听了之后有什么反应呢？
他们的反应和你一样啊。哥留巴和他的同伴听得哑口无言，因为从来没有人可以把圣经讲得这么清楚，这个陌生人讲的是那么的真实，他们好像突然间开窍了，都能听明白先知的预言了。他们边走边听，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也不觉得长了，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了以马忤斯村。
这里就是以马忤斯了，很高兴认识你们，以后说不定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我还要赶路，就不久留了，告辞了。
嗨，等一下， 你看这太阳已经下山了，马上就天黑了，你也还没吃饭，不如就留下住一夜吧。
嗯，也好，谢谢你们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用谢，这点小忙算得了什么呢？而且有些事儿我还想向您请教呢。请，这边走，我家不远，就快到了。瞧，就在那儿。
啊，走了大半天了，累死我了，终于可以歇一会儿了。你们都饿了吧？我去看看有什么吃的没，今晚就凑合一下，简单吃点吧。晚餐准备好了，快来吃吧。
来了来了，我好饿啊。
让我来为食物祝福吧。
这个陌生人主动地为食物祝福，他拿起饼掰开递给他们俩，不晓得的会以为他才是这家的主人呢。格留巴和他的同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同一时间仔细地打量眼前的这个陌生人。突然间这两个人同时惊醒了，他们恍然大悟，原来这个陪他们一起从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斯，一路上听他讲解先知预言，又被他们邀请来家里的陌生人，就是主耶稣啊。他们认出了他就是他们所亲爱的老师，他们以为他死了，现在他们知道主耶稣仍然活着。而这时主耶稣从他们的眼前消失了。
格留巴，格留巴，主耶稣向我们显现了。
怪不得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总觉得心里是那么的火热。
是啊，我现在心里面什么疑惑都没有了，主耶稣已经解答了我所有的问题。今天早上碰到那些妇女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他们胡言乱语，原来他们说的是千真万确的。哎，我真要为自己的不信感到羞愧才是啊。但我们刚刚见到复活的主耶稣了，他真的复活了。
走，我们现在就回耶路撒冷，我们得赶快去把这件事儿告诉其他的门徒。
对，你说的对，我们马上回去。
哇，老师，他们才刚刚从耶路撒冷走来，现在又要走回去啊，而且天都已经黑了吧。
是啊，不过啊，他们不在乎在夜里赶路，因为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他们呢，巴不得把这个好消息赶快告诉那些还在耶路撒冷的其他门徒，因为他们知道门徒们还在为主耶稣已死去的这件事情伤心难过呢。那现在让我们回到耶路撒冷门徒们那里吧。
窗户都用布紧密地封起来了吧，不能够让外面的人看到这里面有亮光啊。
嗯，你放心，我都检查过了，外面看不到的，门也都上了锁。
我们最近还是谨慎为妙吧，外面谣言四起，说门徒偷走了耶稣的尸体，说不定什么时候罗马士兵就会来抓我们了。万一被抓了，巡抚也会严厉地惩罚我们的吧。
嘘，你们听，有人在敲门，会是谁呢？
我去看他。十字几人是格留巴和他的同伴，他们刚从以马忤斯连夜赶路过来的。
我们刚刚从以马忤斯过来的，有好消息告诉大家。
还是让我们先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吧，主耶稣真的复活了，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
啊，真的吗？哈利路亚！我们来也是想告诉你们，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了，他复活了。
接下来，他把下午在路上所遇到和耶稣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
唉，我真的好想念老师啊，为什么他只显现给你们看见呢？要是我也能够见到老师一面，那该有多好啊。
对啊，我也是，假如主耶稣能够在我面前显现，那该有多好啊。
愿你们平安。
门徒们瞪大眼睛看着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主耶稣，他们的确非常的想念他。不过当老师突然出现的时候，他们心想，咦，门不是锁上的吗？窗户不是紧闭的吗？耶稣是如何进来的呢？他们反而害怕了，还以为所看见的是个灵。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
你们为什么要惊慌呢？为什么胡思乱想呢？以为我是鬼魂吗？是我，你们看，这不是我手脚上的钉痕吗？
他手上真的有钉痕呢，是耶稣。
哎，真的是老师，
真的是他。
是耶稣，没错，
是耶稣，没错，真的是老师。
你们这儿有什么吃的没有？
有有，这里有一片烤鱼，老师请吃。
好，谢谢。
老师，复活了的主耶稣也会肚子饿，也要吃东西啊。
其实啊，主耶稣现在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是用不着吃东西的。不过啊，他这样做为的是除去门徒心中一切的顾虑，因为门徒们认为鬼魂是不吃东西的。
哦，原来是这样。
我不是告诉过你们这一切会发生的事儿吗？先知不是预言基督必须受害死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吗？这些全都应验了。以后我会差遣圣灵在你们心里，使你们能够明白圣经，明白属灵的事，否则你们什么都不会明白的。还有，你们既然是这事的见证人，就要做见证，去告诉其他人所发生的事情。你们要向那些仍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传福音，让他们知道得救的途径是什么。唯有我的宝血可以洗清他们的心，赦免他们的罪过。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先把好消息传给心里刚硬的犹太人，然后也传给其他人，让世上所有的人都听得见。神会借着圣灵去感动那些听见这福音人的心。
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一共向人显现五次，首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其次向从坟墓回耶路撒冷的妇女们，第三 像单独在一处的西门彼得；第四，像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个门徒；最后，像聚集在一起的门徒显现。主耶稣显现的那天晚上，门徒们都在场，只有一个名叫多马的门徒他不在。
他去哪里呀？他生病了吗？
不是，多马呢曾经跟其他的门徒是在一起的，不过啊，他不再跟他们在一块了。
哦，他不信主耶稣了吗？
其实啊，他的心里有很多的疑惑，他也听见妇女们传来的消息，可是啊，他不信。不是他不在乎，相反的，因为他的心里啊痛苦极了，他怕受骗。那如果万一不是真的，那种失望啊会令他更加痛苦，所以啊，他觉得还是不信的好，这也就是他离开门徒而去的原因。
那真是太可惜了，假如他还跟门徒们在一起，就可以看到主耶稣那天晚上向他们显现了。
对呀，不过呢，门徒倒不是不管多马，他们啊还是挺关心他的，说不定第二天就去找他了呢。
多马，多马，我们看见主了，我们看见老师了。其他人说的你都不信，但你总得相信我们吧。
如果我没有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没有亲手摸到他肋旁的伤痕，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我非得亲眼看见，亲手摸到不可。没有人能骗我，也没有人能勉强我。
你，唉，多玛，你错了，不信是罪啊。我知道你是怕受骗，你再好好想一想吧。对了，门徒们都欢迎你回来，我们会等你的。
多马看见其他的门徒是那么的喜乐，而自己却得不到这样的喜乐，他的心里反而越来越苦恼。还好主耶稣怜悯他，愿意除去他的不幸和疑惑。一个礼拜后，门徒们又聚集在一起，这回多马也在，他心中仍然非常的伤痛，他独自坐在一个角落听别人谈话。这时大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愿你们平安。
主耶稣又来到他们当中，大家都欢喜快乐，抬头看着他。多马也抬头看着主耶稣，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主耶稣也看向多马，对他说：
过来，多马，你不是说除非亲手摸到我的伤痕，否则你就不信吗？过来，我给你摸，把你的手指放在我的手心上，你用手摸我的肋旁，多玛，这样你才能肯定我真的是你的老师吗？我希望你不要再疑惑，一定要信呀。
主耶稣是无所不知的，虽然没有人告诉他多玛的话，但他仍然知道。多马这下见到了老师，又听了他的这番话，心中所有的不幸和疑惑顿时全都消失了。
我的主，我的神。
多马，你看见了才相信，那些没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
Thank you.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圣经故事的内容。耶稣帮助他的门徒相信他复活了。那在多马很难相信的时候，耶稣仍然爱他，甚至亲自的向他显现。
而且我发现啊，主耶稣复活后不是天天跟门徒们在一起的。
没错，他会偶尔向他们显现，他现在啊不能够跟以前那样成天的和他们在一起了。那后来耶稣的门徒希望每个人都知道耶稣已经复活的这个事实，那他们用的是什么方式呢？
他们告诉人们，并且也写下来放在圣经里面。
他们在圣经里写下了他们自己亲眼看见的事，所以啊，今天我们就可以透过读圣经来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亲眼见过，但是我们却能够肯定耶稣已经复活了。还记得主耶稣对多马说的话吗？
主耶稣说，你看见了才相信，那些没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人们呐，常常啊只是注重啊物质世界，也就是说是那些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可以摸得着，我们可以听得到，甚至是我们可以尝到味道的啊，比如说像是食物。那人们会说，我看见了才会相信。但是啊，神的真理不是一件物品，就好像风，好像空气。我们虽然看不见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却知道它们确确实实是存在的。那耶稣鼓励我们成为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他希望我们明白，信心的基础是认识到神是信实的。那但是在我们有疑惑的时候，耶稣他仍然理解我们的软弱，
就好像他理解多马心里的软弱一样。
没错。好啦，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啦。那在下一期的喜乐葡萄俱乐部里，我们呢会讲到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们去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错过哦。
全部